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上一节课呢，谈到十大随烦恼，八大随烦恼，对不起，十小随烦恼，的第一个昏沉，还有第二个调举。我们调举谈到它的一个特性，对不对？那昏沉它是下沉的，对吗？调举是上扬高举的，那昏沉它就比较不动，对吗？不活泼，那调举它是活泼乱动的，这种动，所以它是一个有一个高兴的事作为所缘，高兴的事作为所缘。好，有时候心情不好可以想一想啊，那修打坐的时候就不要去再去想那一些，有些人会想习惯了，打坐也在想啊，有的这个省一点时间是吧？其实打坐就是让心不要有太多的这一些啊，这个耗费能量的耗费了。大家要慢慢养成习惯，要让心休息。我们现在人就是心动得太厉害，所以很多脑神经衰弱的，或者没办法睡觉的，都这一种情况太多很多了。那当然生活压力大也是一个原因。那压力大就实际上打坐可以就透过方法，有些就是我们心的、就有一种习惯，它就是会这样去活动那其实你把它矫正过来，那我们的这一个健康就会变得比较稳定啊，就是心的一种状态，健康状态会变得比较稳定那要靠自己去努力啊。你若不去努力，那一些情况不容易改善一定要自己去努力好，在我们看到177调举的作用这边所说的作用就是跟其他这个心所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些善法恶法的一个影响，对其他事物的影响好，那调举的作用是什么？藏奢摩他是它的作用。奢摩他导师说就是定啊，shamatha 那我们一般翻成止就是止观。这个止然后呢定通常是配慧，对不对？止配观就是它一组了，一组一组的我们用定的话都会搭配慧用止就会搭配观，这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习惯好，导师说这一个分开来讲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修行我们前面讲调举跟昏沉嘛分开来讲的话，调举是障碍止就是让心静下来，对不对它比较有那个静的一个概念它调举就是动啊，对不对所以它是障止的所以有了调举，心就不能定下来休止就有障碍那昏沉呢，它是障慧因为慧它的一个特性就是简则为性，简则是要动，有活动的嘛，对吗它不是乱动的它是这个有智慧的 所以这一个分开来说呢，调举障止，昏沉障慧。好，那迷迷糊糊的话，那还有什么智慧呢？好，实际上来说，真正修定得定，这两个都是障碍。好，如果分开来说，或是偏重上来说了，就是调举它障定，昏沉障慧。其实呢，昏沉调举它都障定，也都障慧，可以吗？因为慧就是要去观察检责，怎么检责？依着佛所说的道理，去验证这些东西，检责嘛，去看它是不是真的如此。你如果想到一些这个高兴的事，你的心就不会按，你就会忘记佛法所说的这些内容啊。所以我们要修慧呢，真的要去忆持这一些佛法，懂意思啦啊。可能我们在这个台湾啊，或是亚洲的这一些国家里面呢，好像对背这个东西是很负面的啊，叫什么填鸭？什么叫填鸭？喂饲料，填鸭啊，一直喂，一直喂。但其实修行是要去忆持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得。有意义的义词啊，因为你要用啊，你要用，你如果不是知道这个道理是怎么说的时候，你就用不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懈怠心，对不对？懈怠要怎么对治？好，神佛之道就有讲，懈怠为定障、性情等对治，对吗？啊，懂意思啦啊。好，那你要修这个念，正念成习缘，宁心不于善，铭记不忘念，安住而明心。那念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品质呢？铭记不忘念，安住而明心，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去忆持这一些的话，你不晓得心要怎么样摆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懂意思啦。当然有时候这些对大家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苛求，是吗？哦，年纪那么大了，没办法记那么多，啊，那能记多少尽量记哈。这一辈子记不了，你这一辈子所努力，它都会延续，它都会相续嘛，懂意思了哈。所以佛法一定要去忆持啊，忆持这一些修行的这一些开示内容啊，不一定要整部经背下来了啊，你能够背当然最好啊。那即使我们能够用的呢，有时候就是这部经里面的某一句，它对我们特别有启发啊，特别有一种面对逆境或是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有一股力量。去面对它，懂意思？那你只要能够去忆持它，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自己，那个力量就起来了。人最怕被挫折击败，是吗？被挫折击败就很困难，你要帮助这个人就很困难。我们当然要自己先帮自己了，自己能够帮，然后再去帮别人啊。总之啦啊，所以就是要去这个修行呢，就是要去做一些义持啊，然后这些义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用的这一些道理啊。好，所以刚刚我们就有讲到嘛啊，就是这个昏沉调举啊，它都是障碍定的啊，那它当然呢也是障碍慧的啊。那因为你有昏沉调举，第一个昏沉，你心就没力量啊。假设我们修慧了哈，修慧，那就没力量，慧 就生不起。你若调举 你想的是一些佛法以外的东西，你就不是在依持佛法的这些修行的内涵啊，开示的道理等等。好，所以要记得就是要去避免这一些昏沉跟调举的一个状态。好，好，接着导师说平常的时候这两种还不一定觉得有什么坏处想睡觉想度孤是不是没有什么坏啊，也不会做坏事好，比方或者是你心情很想到一些高兴的事情也还好也不会去伤害别人所以导师说，比方像我们现在想一想上次去哪里游玩风景很好，想一想心都散到外面但也 不一定有什么大的坏处了但是呢，这个坏处就是在于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它变成障碍，对吗？所以真正要修行的时候呢，修定或是从定发慧，调举昏沉都是障碍好，所以导师说现在讲的不是一般性的不是一般性，就是说不是障碍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活动这边所说的呢，很多都是讲用功修行这些心所呢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要用功修行的时候，这些心所就会造成这一种障碍所以昏沉调举一般好像并不是太坏的事情，对吗你心情不好想一想高兴的事很好心理医生都叫我们这样做嘛对吗就是要开心一点但是呢，你若经常这样心去攀援这些事，那其实修定就会产生障碍了好，那应该要想什么师兄弟蛮好的对对对，这个高阶的啦，高阶的一念就是先想想善恶比较重要这个世俗正见先具备可以吗世俗正见，然后再进一步的出世间的正见大家记得啊，大家要修行解脱当然是出世间正见，是第一缘起嘛但是修行要有资粮，大家知道这件事吗？你没有资粮，你没办法修行的很多障碍。资粮从哪里来？世间正见三福的三福业的培养所以不要去轻视这一些就是我们能够利益一个人利益或是做一些善事做得到我们尽量去做不要去轻忽这一些哪一天我们修行就是需要这么一点点，就差这么一点点的功德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健康的心态，不要说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好去做的只要能够做得到，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认真应该是有这一种态度当然有些东西它有轻重缓急，但是心态一定是就是要做，就是全心全意，就是先判断什么先做，什么后做然后决定之后呢，就一件一件把它做完。那每一件事情呢，善法都是一样那一种真诚的一样的一种用心努力的那这样其实才是在修行当中了有些人只觉得就是要坐在蒲团打坐或是在拜殿上面拜佛，对吗或是在掐个念珠念佛，现在还有计数器是吧，计数器，或者在持咒的，好像就是觉得这个才叫修行，不是的。刚刚我们说讲那一些有没有，就是专心的去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确定之后呢，就下定决心要去 做好每一件善法，对吗？哦，这其实就是 修行啊。你这种专注，当就是心能够专注在每一件事情做好，你要打坐的时候，心也被练习出一种习惯专注，不会胡思乱想的状态。它其实都是相关联，这就是所谓的资粮啊。资粮要从日常平常去慢慢去累积啊，要不然你只想要就是说只知道说打坐的时候才要专注，平常没有在训练专注，那这个就效果就不好啊。那专注平常的可以训练，就是去忆持这一些那个法句，可以短短的啦。懂意思啊，有些偈颂很短嘛，哈、哦，有些人就喜欢念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嘛，哈、哦，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哦，佛的教导了啊、哦，佛的教诲啊、哦，懂意思了哈、哦，就是这一些，哦、就是或是哪一句《金刚经》啊、哦？有些人喜欢念“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为什么？因为慧能大师听说是听到这一句开悟了，呵呵，多念几句看能不能也跟慧能大师一样啊、哦？或是就是唱《赞佛偈》啊、哦？就是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这是在就是在意念赞叹佛的这个功德，对吗？哈、哦，这个偈颂有什么威力？大家知道吗？释迦佛据说跟弥勒菩萨啊、哦，释迦菩萨、弥勒菩萨是同时发菩提心的啊、哦。那释迦佛超九劫成佛。据说就是当年唱的这一个偈颂赞叹他的老师啊，就超久，而且是一只脚站着念。我在经论里面有描述了啊，就是念这一个赞佛偈啊，就超九劫啊，九十一劫啊，就超九十一劫，超九劫，九十一劫。他百劫修相好嘛，超九就是提早九劫了啊，超就是缩短了九劫的时间成佛啊，他只花了九十一劫啊，因为他按照说一些有部的一个菩萨道的过程，就是三大阿僧祇劫，这个修福慧啊，修六度啊，或者他是修四度，百劫修相好啊，但是他不用百劫，他九十一劫就成就了啊！就是这一个偈颂啊，所以每个寺院早课都有这一个偈颂啊，超九劫很有来头了啦啊！总之了哈，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啊，其实平常就要去累积啊，那我们不要去圆那一些欢喜事、游戏事。那我们就去圆这一些法句，但是不要不食人间烟火，该去关心周边的人还是要去关心的啊、哦。只是说事情做完之后，那我们就先让心静下来啊、哦，明白了哈、哦，不是说这个世间事都不要去理会它，不是啊，哦、该需要我们去关心的啦哈。哦但都是要全心全意去付出的啊、哦、反正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定是全心全意的啊、哦、不要三心两意啊，或者是这一个故事就是厚此薄彼这样子啊、哦、反正我们都是最展现出最真诚，它其实就是在培养一种平等心啊、哦、就是这种平等，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是全心全意最真诚的、哦、好，以上呢就是这个调举、哦、导师又跟这个昏沉又后面又在做一些合说、哦、 好，一个是吃，一个是贪，对不对？啊，再来第三个是不信，啊，不信。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说明啊，不信也是一种心说法。那他所不信的对象呢，他有一个范围啊，这个范围呢，就是这个业啊。果啊，哦，还有这一个四谛啊，等等啊，哦。好，那导师后面就举例，比如善业、恶业啊，哦，善报、恶报啊，啊，哦，因果、业报这些事，果啊，哦，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圣者啊，哦，等等，就是指这一个很多内容啊，哦，所以他的。导致这个业果啊，业果这个果指的是这个圣者的果位啊。好，那等就是包含佛法僧三宝、四谛、缘起这许多佛的道理啊。那不信的这个反面是什么？是信，对不对？信是善心所里面的一个。善心所里面的第一个啊，第一个啊，十一个善心所里面的第一个啊，好，所以这边的时候，大家就要去对应，因为前面有出现过了啊，跟它相反的啊，所以要去对应啊。好，我们来看接着导师说明这个不信的性质啊。不信和上面所讲过的信，就是完全相反，一对照就知道。信是对于业果、地还有宝的信，那现在这个不信呢，为信所对治，就是信所对治的一种心所。有的信就可以将不信把它导师说用压下去了，就是让它不活动，可以吗？所以对于业果等不正信顺，什么意思？就是不能正确的起信心，正就是正确，信呢就是信心，顺呢就是起随顺，起随顺就是依着他的这个道理呢，去奉行啊，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有的信心随顺啊，所以对于业果不正信顺，心里就不清净啊。这不清净什么意思呢？后面会讲，因为你有这个不信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这一些不好的这个心所了。好，导师说这个叫不信啊，并不是一般所说的啊，我不相信你所说的话那个信啊，我不信你的话等等啊。那这边所说的不信。是不信三宝业果，对不对？业报、圣果、四谛、缘起等等，这些佛所说的这些道理。好，所以导师说，佛法所说的不信呢，它有一个范围，主要是对三宝、四谛这一些道理。不起信心啊，不但不生信心啊，还障碍这个信啊，所以不正信顺啊。如果这个信呢啊，如果有信的话呢，心就会与这些道理呢，三宝四谛这些道理相顺啊，认同了。 这个顺哦，就前面我们不是讲这个随顺，就是认同他了啊、哦，相信还有认同，对，就是这样子认同啊、哦，点头，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信啊、哦，所以这个信里面包含就是你对他的一种。一个是相信任呐、啊，好、哦、相，然后一个是对他认同，哦，他有一些稍微不太一样的啊、哦、的一些层面啊、哦，好，那心不起信的话就不顺啊、哦，违反不正信顺，那么心里就不清净啊、哦，那。什么情况？我们看到179页啊、哦，导师这边说信呢，前面所说到是心清净为信，所以真正信心升起来的时候呢，心是清净的。这个所谓的心是清净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妄想烦恼都退下去。就是我们的心跟三宝这一些道理，能够产生一个强而有力的连结的时候，你这些道理都是教我们不要做恶，要去做善的嘛，对不对？而且也都是我们很深的一种认同感，对不对？相信这些事情是对的，而且是应该去做的，哈，对的。跟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啊、哦，那有了这样的一种信心呢、啊，啊、哦，或者说它比较像我们一般所说的信念，有没有？这是某个人的一生的信念啊、哦，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根据这个信念作为准则而产生的一种行为跟力量。比较像是信念这样的现在的这个语词了啊，那这种信念是强而有力的啊，他一生奉行的他觉得这个就是对，而且是应该每个人都要这样做才对啊。好，所以当有这样的一种心的时候呢，妄想烦恼都会退下去。所以所谓的清净什么概念呢？就是妄想烦恼都退下去的一个，就在那样的情信这样的心所升起活动的时候，因为都是跟三宝啊，对吗？哈、哦，四谛缘起相应的嘛，啊、哦，这些都是世尊教导我们这一种善的这些教法，对不对？啊、哦，当我们跟这一些教法。产生一种很强而有力的一种信任啊、哦、信念等等啊、哦、一种认同啊、哦，那就不会有这些妄想跟烦恼啊、哦。所以不信这样的心所起来的时候，那心就会不清净，就会有种种的妄想烦恼，因为。心就是对这些善法产生怀疑，真的吗？啊、哦，不会吧？啊、哦，真的作恶会受到一些报应嘛？啊、哦，你如果觉得不会，你就会去做，对吗？啊、哦，之类的，嗯，好，所以心不清净，所以其他烦恼都会起来啊、哦。所以这个清净不清净什么概念？就是导师这边所说啊、哦，有信心升起，就是对三宝啊。还有这个四谛缘起这些佛的教法啊，世间、出世间等等的这一些善法啊，产生一种很强而有力，大家记得是强而有力哦啊，这个信真的能够让妄想烦恼退下去，就是要对三宝四谛这些教法。有一种强而有力的一种确认啊，而且因为不是确认，就是信心呐啊，一种信赖、信任， 然后产生一种肯定啊，肯定这件事情是应该是要这样子的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烦恼就不会容易升起大家有去参加戒会吗？戒会啊，比如说八关斋啊，菩萨戒受五戒啊，对不对那个戒体是怎么来的？知道吗？戒是从信愿来的从皈依那边而引发的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皈彼即向彼依彼得救济，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一个初步了啦皈依应该真正要去达到的一个层次，就是若人自归命，自利自依止，是人则能其归真实矣。就是皈依，当然一开始是要去仰赖三宝佛菩萨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启发教导，对不对所以这一种所谓的戒体，其实是对三宝或是对这些善法所产生的一种信愿。信愿所以这个戒体它就能够防非止恶。你为什么会作恶？就是烦恼心所在活动，就后面就推动这一些不善的业就跑出来了，懂意思了好，所以这个信呢，这个心静为性这个清净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烦恼呢能够被压下来能够被镇住好，所以当我们在学习佛法可能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一种什么感觉跑出来，就是懒懒的感觉，有吗？所以懒懒的感觉就是。好像对以前听到哪里有佛法，可以去听的时候，都会很积极会都很想去那久了之后，好像那个动力会慢慢的减少那可能有些人有这种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呢？累了，累了要怎么样？累了要充电那累了有很多情况一种当然就是忙嘛忙表示你的心一直处在一种动荡的状态动荡状态你就跟三宝连结就弱了，听得懂吗？你平常也很少想到三宝或是佛法等等总之啦大家知道这个力量弱的时候呢。有蛮多情况是因为信心弱了这个信这个信心所它弱了弱了之后就力量就升不起来这个我们不是经常讲嘛，信为欲依，对不对？欲为起，你精进从哪里来？精进就是从你对这个善法的一种欲。对吧？善法欲，的来，那这个欲从哪里来？要从这个信心来的，对善法有很强烈的一种信心，对不对？一种信仰，所以如果大家会觉得好像没力的时候呢，可能要去想一想，是哪一个环节我们有所不足？那去就要去补强那如果是那一种所谓的信比较这个缺乏的时候，那大家要怎么样去充电呢？就看大家做什么事情容易感动，信其实是感比较感情的一个这个面向的一个心理活动。懂意思吗？ 有些人也会喜欢去拜忏呢，懂意思啊？或去参加这个密集的禅修课程，有没有啊？那你里面就会有那种磁场气氛，会让我们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信心又提起来了啊。那有些人是很久没有翻书了，就是没有看佛法的这一些开示，或是听佛法的开示总之这一种这个信呢，有一些来源呢或是能量的来源，是来自一种我们说有这一个理智的情感跟什么意志的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情感这一块来的。你要有感动有感动，你那一个力量就会再出来了那这感动有很多种来源，有些就是再去读一些这一种佛法的开示哇，感动对不对有些就是要去拜忏拜忏为什么会感动？因为那个旋律，我们小时候是因为那个旋律，旋律会让人感动这样子那个旋律真的是会让人感动，比如说往昔所造诸恶业那个偈颂，懂意思了拜忏等等，反正总之啦，我们在讲信嘛那所以若不信这样的心升起的时候呢？很多这一种妄想烦恼就会跑出来有了信，那这些就会比较少那这个是给大家一种知道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心比较少一些妄想烦恼可以去落实的，或是去实践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去培养那个信再来讲不信的作用不信的作用呢，它能作为懈怠的所依也就是让懈怠升起，听得懂吗与懈怠所依为业，就是作为懈怠的因呢就是有了不信之后呢。它就会让懈怠升起，好，导师这边就举，我们刚才说过了嘛，信为欲依，欲为勤依，对不对？那勤的相反是什么？懈怠嘛。好，所以信它是能够透过产生欲，然后产生精进，对不对？那不信呢，它就会产生懈怠。好，导师这边就做的譬喻了比方相信三宝四谛这佛法道理的话，就会想要得到它什么叫得到它？因为我们在讲这一个三宝四谛这一些道理。通常都会讲到一些功德，对不对？修行会有功德，会有好处的嘛，懂意思吗？所以我们会想要得到，就是一个层面，就是他的功德，对吗？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向往这种修行人这种清净的生活，我们也想要跟他们一样，得到这样的一种，这种修行的这种清净的一种生活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会去实践这一些，对吗？所以得到它呢，可以理解为就是得到这些修持这一些道理的一些功德，对不对？功德。好，想要得到它，就会精进去修行，去用功。就产生精进。好，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没有信心就不会向善或者向修行这些方面去努力，对这些没信心，你就没有那一个动力，你就不会想要去行善修行，那结果呢就会产生懈怠，因为你所谓的懈怠呢，就是精进的相反嘛。精进大家还记得吗？对善法的一个积极努力哦，它有一个，它也有范围的，是对善法的积极努力。你若是其他的，不是善法的这一种，比如说，以前我们老师说打麻将打三天三夜，这不叫精进，因为这个不是善法，对吗？精进是什么？对善法的这一种努力不懈，积极的一种不懈的一个状态，一个新的一个活动，这是精进。你若不是善法，那就不是精进，所以它是有范围的，就是对善法。好，你若没有精进的话，那你就你没有精进，就是表示说你对善法没有那一种努力的动力，那就会懈怠。好，假使有了不信的心，就不会精进努力行善，或是精进努力止恶。行善止恶，它是一体两面的啦。那努力精也就是有不信，它就不会精进努力行善止恶，或是努力精进修行，如果有不信的话，好，所以对三宝真正有信心的话，一定是发心向上努力。这句话把它圈起来，大家想一下，大家还有没有这一种内心的活动？如果没有，可能对三宝那一种信呢，可能有些薄弱了，听得懂吗？就当然大家要去验证了，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对三宝真的有信心，应该会有这样的一种发心努力向上向善修行用功这样的一种动力，懂意思了？好，那如果没有的话，表示我们好像可能在这一块稍微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呢，没有那么完全具足，那我们就可能需要再重新对三宝，这样的一个这个道理啊，对三宝的意义要重新再去面对，要去认识它了，大家平常很少想到三宝，对不对？讲到八宝，便利店都会卖八宝粥，是吧？开玩笑的啦。那对于三宝怎么样经常去意识或是了解三宝的意义呢？其实现在可能很多团体都没有了，但是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地方去弘法，而且那个弘法刚好他们有一个课程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然后他们第一个的这一个流程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唱三宝歌，现在好像很多地方在办活动，我们福研还有就是比较大的这一个集会我们会唱三宝歌然后其实在全国论文发表会在整个佛学院还有大专院校有佛教的这一些课程的系所我们有组织一个团体就是轮流举办这种全国 佛学论文联合发表会，那当中也会唱三宝歌，大家可能很久没听到嘛，是吧？有对对，要听就去 YouTube 就有啊，但是要用一种恭敬的心呐，啊，用恭敬的心啊，那当然能够去了解那一些歌词，大家知道是谁做的嘛？太虚大师，当时佛教界两个最顶尖的啊，作曲是谁？对，弘一大师啊，顶尖，他当然在佛法修持上是顶尖的，他在世间的这个音乐的造诣上，也是艺术的造诣也是很顶尖的啦，啊，懂我意思吗？就是当时两位大师啊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三宝歌啊。因为我们讲到信嘛，哦，其实如果你们听到三宝歌会感动，表示这个是对这个三宝，哦，的那个信有还有一个力量在啦，哦，如果听一听没什么感觉，可能要稍微检讨一下，哦，因为我们每次听都会有感动的呢，哦，真的啊，我们讲真的就是。当然，你们要了解里面的这个词的意义啦，哦，其实那个旋律真的是难得一见的旋律啦，那个旋律真的很优美，哦，而且符合这个佛法的这一种氛围，哦，然后又有那个庄严肃穆，哦，然后又有一种积极的那一种，哦，他们做音乐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调性，它能够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哦，他们做音乐，他们知道，哦，就是你要让这种三宝歌呢，哦，要呈现什么样的一种，让听者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是效果的话，他们知道要用什么样的一个音符啊，什么样的一个编排等等啊。好，总之啦，哈，我们今天讲到信嘛，哈，有的信他就会发心努力向上，就是对这个善法呢，你会不会去排斥或是抗拒它啊？大家自己去要去自己去检查了啊。有些人学佛久，他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会对这个周遭的事会比较会冷淡啊，哦，因为什么不执着，这应该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不要太多反应，有反应就是执着，很多情况确实是如此啊，哦，但是其实你不执着也可以有反应的，哦，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哦，就是慈悲的啦，哦，有智慧的一种反应，哦，就是心是一种平静的，但是对这些事情的那一种关心是强而有力的啦，我们不要用强烈，哦，烈好像有一点负面，强而有力这样子，哦，就是说我们对三宝有信心，应该没事不会去找事做，一旦有事的时候，你不会犹豫的，哎，你就觉得你应该要去做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修行过程是哪一种情况多了啊，哦？但如果是那种比较冷的那一种，可能就稍微啊，稍微再思考一下，好像不是很健全啊，哦，应该是对这个世间要有一种关怀的啦，但也不是说不对啦，因为有时候就是时节因缘嘛，还没到或是怎么样，但是总之这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教导我们，就是对这个世间不执着，但是对这个世间是有一种关心热忱的，但是不会被这个世间所，不会陷在这个世间的情境当中啊，就是要向善修行用功，哦，那导师最后这边说了，哦，假使自己嘴巴讲我信，哦， 那只是嘴巴说信，实际是懈怠，也不想好好向前努力，这就表明哦，这只是表面上说信，其实是没有信，所以信一定要会伴随的一种行善的向上的这个力量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检查，如果没有，表示我们对三宝至少三宝的信呢，它可能有一些啊。哦不足啊，或者需要再加强充电啊，那就要对三宝要有一些亲近认识啊，到寺院去啊，然后去参加一些戒会啊或法会啊，讲经会啊，像大家来这边啊，就亲近，至少亲近法嘛啊，然后亲近这一个佛啊。啊，清净僧，对不对啊？就是大家到寺院来啊，就会对这个三宝又有比较深的一个感触，或是再偶尔去听一下三宝歌啊，了解里面在讲什么啊。那可能慢慢大家就会对这个善法又有一种力量要去实践啊，表示这个对三宝的信有一个比较。健康啊，一个发展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时间也到了啦，我们后面的部分呢，下礼拜再继续啊，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